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3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巴黎市中心发生砍人事件，一死四伤，四川汶州地震10周年，但是中国媒体却展现了一种奇异的强迫遗忘与感恩风貌，香港一个记者采访汶川地震10周年纪念活动被打，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借着解决朝鲜问题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法国当局说，星期六在巴黎市中心用刀将人砍死砍伤的男子，1997年出生在车臣，警方已经把他的父母拘留问讯。行凶者用刀砍了5人，其中一名29岁的男子死亡。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天说，其他被砍伤的4人已经脱离危险。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其网通讯社宣称对砍人事件负责，称砍人者是他们的战士。巴黎检察官莫林斯对警察说，砍人者在发动攻击时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他还说，警方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反恐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国对自由的敌人绝不退让半分。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说，他怀疑亲伊斯兰国组织神权游击队策划并发动了星期天在印尼第二大城市3座教堂的自杀炸弹袭击。印尼国家情报局信息与联络主任瓦婉说，神权游击队此前策划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过呢，目前没有任何人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在印尼爪哇岛泗水这座印尼第二大城市的自杀炸弹袭击中，至少10个人丧生，41人受伤。路透社说，警方在泗水一座教堂还排除了一枚未爆的炸弹。印尼的穆斯林还有宗教团体基督教团体谴责炸弹袭击，并且发表声明。警方下令暂时关闭泗水所有的教堂。原计划在泗水举行的一个大型食品节已经取消。在这个人口大多数是穆斯林的城市发生炸弹袭击前，警察在雅加达附近一个拘留中心平定了一场骚乱和人质扣押，有6名警察和1名在押犯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5月12号，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奇异的强迫遗忘与感恩风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整齐一致地回避中国公众关心的话题，同时开足马力讴歌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中国官方媒体甚至把5月12日命名为感恩日，号召中国公众为在中国发生的大灾难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媒体回避的话题包括四川大地震中几千名学生死于倒塌的豆腐渣学校楼房，至今没有人为那些不合格的楼房建筑负责，试图问责追责为死难学生和家人讨公道的活动人士，不是被抓捕判刑如黄奇，就是被抓捕判刑坐牢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如谭作人。地震发生后，600多亿元的慈善捐款大部分去向不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1日报道说，国营的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震灾最严重的汶川县将地震纪念日称作感恩日，但是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掩盖了地震给那一地区及其人民留下的深刻的伤疤。从地震地区传来的照片显示，10年过后， 有些损害还是没有修复。地震发生时，大批的学校楼房倒塌，造成大批的学生死亡。中国官方只是宣传楼房倒塌是由于地震烈度超强，官方以及官方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一直回避楼房建筑质量低劣及其责任问题，回避富豪刘汉出资建造并监工的五座学校的楼房无疑倒塌的事实。后来刘汉因为中共当局所谓的涉黑问题被处以死刑，学校楼房倒塌责任问题则被中共当局禁止提起。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在中国受到严密的控制，学校楼房质量低劣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责任以及上百亿慈善捐款去向不明等问题成为敏感的话题，成为中国媒体不得自由报道或评论的禁区。在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到来之际，前往地震重灾区都江堰采访的一名香港记者在那里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的殴打。记者报警，当地公安机关声言不知道打人的是谁，爱莫能助。在全方位封杀公众关切的新闻和话题的同时，中国的宣传机器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全力开动起来，将这个纪念日变成给中共党魁习近平大力歌功颂德的宣传日。五月十一日，中国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所谓的长篇纪实报道，标题是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发展纪实。有观察家注意到，新华网的所谓纪实报道离纪实相距甚远。例如新华网的报道说，震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冒着余震奔赴灾区，游咸平武、北川、江油、都江堰、汶川，无论走到哪里，听取灾情汇报时，他最关心的总是群众的安危冷暖。他走进一个个帐篷、一间间活动板房，详细询问群众吃饭、购物、就医等方便不方便，还有什么困难。然而，在中国公众的记忆中，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的是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是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而且温家宝在地震灾区停留多日指挥救灾。但新华网的所谓纪实报道对这一基本事实只字不提。在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只字不提的话题还包括号称能力很强、装备很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震发生后行动迟缓，迟迟不能开入救灾现场，大大落后于人员和装备不及军队万一的中国民间救援队伍。中国军队救灾行动迟缓，导致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气愤地对中国军队一个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五月十二日，法新社从四川发出一则令很多观察家看来令人哭笑不得、欲哭无泪的新闻。法新社的报道说，这本来应当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新闻报道，说的是一头猪在十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的大地震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然而当地的公安局却另有想法，三个便衣警察打断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新闻，把他们押送出那头有名的猪正在度晚年的那所博物馆。警方如此如临大敌，凸显出地震发生十年后悲剧依然是多么敏感。当时的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千名小学生，死于很多人认为是建筑 质量低劣的学校楼房中。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5月12号，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呢，在刚刚我们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展现了奇异的强迫遗忘与感恩风貌。那么在采访汶川大地震10周年活动的一名香港记者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殴打。香港记者采访内地人权等敏感议题的时候所受的压力再度彰显。不过呢，仍然有香港记者因为杰出报道获得今年人权新闻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新消息说，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陈浩辉在四川汶川地震10周年采访的时候，在都江堰遭不明身份人士殴打。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景申5月12日下午发布新闻稿，对事件表示高度关切。与此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副主席任美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对事件高度关切。他说，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状况，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线电视，香港有线电视一个记者，他去采访那个汶川地震10周年，就给打了，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他去报警啊，给公安说，公安就说咱不知道你打你的人是谁，我们无法帮助，完了。
这次事件正在香港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涂景申议员在新闻稿中说，目前正在四川访问的特首林郑月娥等港府官员应该立刻了解事件情况，跟进相关工作，保证这名记者的安全。有关这名香港记者四川被打的新闻刚刚爆出，事件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香港记者工作环境，尤其是前往中国内地采访敏感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目前再度得到彰显。对此任美珍说，
应该这么说吧，他们去采访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面对的危险其实比老外要大，因为我们拿的都是特区护照嘛，那有什么事基本上我们是完全没有保障的。那如果被打这是老外，第一他会不会被打，这是一个问号。而且打了以后，你跟公安会这样跟他说吗？可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花了很多的血汗去做那个中国的人权新闻。
他还说，跟国际媒体很不一样的是，香港记者的装备和得到的保护，例如领事保护等，都和外国记者不能够相比。香港记者报道敏感议题面临很多困难，不过他们依然做出很多杰出的报道。就在香港记者四川被打事件爆出的同时，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以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5月12日颁布了2018年人权新闻奖，表彰亚洲地区内有关人权议题的杰出新闻报道。今年是这个人权新闻奖的第22个年头，参赛作品414份，为历年最高。参赛作品包括印刷、电台广播、电视广播、多媒体以及摄影作品等17大类。作为评委的任美珍介绍了评选的情况。
这样说吧，就因为今年其实他得奖的项目，如果大家看的话会发现，其实是主要两大事情，一个就是刘晓波的死亡，那第二个大事情就是缅甸的罗清亚难民。其实大部分，我说80%得奖的都是这两条主线上面的。
香港端传媒因独家披露刘晓波临死前写给妻子刘霞的亲笔信而获奖。不过作者张杰平表示，刘晓波的最后手稿之所以能够有所突破，全赖我的采访对象在晓波去世的那天深夜愿意顶着巨大的压力接受采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白宫表示，川金会最好的结果就是签订一个契合协议，并且认为朝鲜已经展现了诚意，对无核化表示乐观。 另外呢，上个星期四有一名白宫国安顾问说，包括习近平、文在寅等世界领导人有可能出席川金会，但是呢，后来白宫发言人则不认为文在寅会出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就在昨天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柯茨，他就在这个简报室里头，他接受几个记者的采访。那么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川普总统在对川金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希望是朝鲜的无核化是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彻底的。如果川普总统到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呢，就不会因为要签一个协议而去签订一个协议。那么柯茨这个国安顾问也表示说呢，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在川金会之前发生的话，那就能够提高本次峰会的成功率。但是呢，不过目前美国也还没有对本次的峰会设定前提。不过呢，就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却说，最好的结果还是希望川金会最后能够签一个朝鲜无核化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Certainly the best outcome would be an agreement.
无疑的，最好的结果是达成完全彻底无核化的协议，但这只是谈话开始的部分。我不会预先提出我们对会晤的期待，但毫无疑问的，这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对此一直相当期待。目前美朝已经进行了几次对话，国务卿蓬佩奥已经为这个过程进行了两次会晤，所以这不只是一天的事，你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
是的，那么昨天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柯茨在这个告诉记者的时候呢，他也是说到，他说呢，有记者问他说，是否有可能美国其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盟友的国家，包括像是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或者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可能会到新加坡一起来出席这次的盛会。那么对此呢，柯茨则是回答，他说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在今天的星期五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被问到说，是否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出席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是说，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有计划成为当天的一部分，但是呢，韩国的确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你知道的，文在寅总统22号要来跟我们继续讨论下去，所以呢，目前到底是说这个文在寅总统，或者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在川金会，似乎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此外呢，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说呢，现在朝鲜呢，他的诚意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所谓他所谓要弃核，他所谓要停止这个核试验以及停止弹道导弹的试射，正是因为他已经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这样的方面的试验。那么川普总统是否希望从川金会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更实质的东西？那么对此呢，白宫这个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还是很乐观的看待这一次的川金会，并且认为朝鲜已经表达出他们的诚意了。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Look, the president is going into this with.
正如总统多次所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谨慎注意，我们将会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这个过程显然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这个星期看到朝鲜释出的许多善意，包括三名美国人能够回到美国。
那么呢，在这个今天早上呢，其实川普总统也已经打电话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那么是跟他表示谢意，说感谢他愿意在6月12号在新加坡来让这个场地让他们来举办川金会，并且川普总统也告诉李显龙说非常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昨天这个国安顾问柯茨也表示说呢，为什么选在新加坡作为川金会地点，因为他说那是个方便的地点，而且呢，新加坡也是亚洲的媒体中心。那么昨天晚上呢，在这个空军一号上，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则是表示说呢，这个选择在新加坡来会面是因为新加坡的中立性能够确保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人的安全性。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当年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马习会也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因此他相信新加坡的中立很适合举办这一次的川金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享受他目前为止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的成功，也就是三位长期被朝鲜拘留的美国人回到了美国被释放。 川普希望美国跟朝鲜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能够帮他提高目前处于史上最低的民调支持率。他的民调的确在最近几周逐渐的向上攀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亲自迎接三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他希望用这个电视播出的画面来改善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能把这三位相当优秀的人救出来，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川普一直抱怨说美国经济强劲，可是没有人说这是他的功劳，而且他经常抨击媒体在他看来过于关注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涉俄调查。
我们的就业率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好，然而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关于这个虚假的俄罗斯猎巫调查，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这个。
川普本周兑现了他的另一项竞选承诺，退出伊朗核协议，此举遭到了包括参议员本卡丁在内的民主党人的批评。
退出核协议会孤立美国，我认为这帮助了伊朗，而且与我们希望控制他们的活动的目标相悖。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民调数字在最近几周略有提升，但他仍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
我认为对于双方来说，喜欢川普的人和不喜欢川普的人，他们各自的态度都更坚定了。有趣的是，他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尽管这期间看起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亨利·奥尔森说，自上任初始，川普总统花了大量时间说服他的核心支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正在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你越是秉持党派主义，你就越可能对川普忠诚，你就越可能认为民主党是对美国的威胁。结果就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基本上任何打击这种威胁的方式都被认为是必要的。
比尔·盖尔斯顿说，即使总统的民调略有提高，川普仍是反对党民主党的动力。
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川普的支持率仍接近历史低位，而且有信号表明底层的民主党人正在被高度动员起来，将自己定位为政坛候选人的人数已经破纪录了。
川普希望将注意力保持在国内经济和朝鲜问题上，不想关注涉俄调查、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以及他与据说与他有过一夜情的成人影片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的法律纠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刻意与普京政权保持距离，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版本，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俄罗斯的关键盟友都缺席了红场阅兵和普京就职典礼，哈萨克斯坦甚至拒绝在联合国舞台上支持俄罗斯。在这个趋势之下，中国继续与俄罗斯走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西方交恶使俄罗斯正变成有毒资产，对俄罗斯较为了解的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都尽量避免与莫斯科走近。乌克兰危机之前，绝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与俄罗斯一起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的版本举行活动。俄罗斯几年前发起的两项重要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包括5月9日不朽军团活动、民众手持二战中先辈的画像上街游行，以及作为胜利象征在胸前佩戴圣乔治丝带。俄罗斯还积极推动把这两项活动推广到国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最近两三年都举行了相关的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几天前也参加了在北京的不朽军团的游行，但是这两个活动却受到了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反感和抵制。与俄罗斯关系最为密切的白俄罗斯不久前一度禁止在首都明斯克举行不朽军团的游行，两名佩戴圣乔治丝带的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基辅机场被禁止入境。乌克兰几年前还决定同西方步调一致，与欧洲各国一道把5月8日而不是5月9日当作二战胜利纪念日。 俄罗斯细语电视台报道说，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禁止了不朽军团的游行，白俄罗斯举行了像类似的活动取代俄罗斯的版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都根据各自国家国旗的颜色设计了自己的胜利丝带，以此取代俄罗斯版的圣乔治丝带。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议会几天前也提出法案，打算把圣乔治丝带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标志等同起来，在公开场合全面禁止。俄罗斯军人和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武装人员几年前佩戴圣乔治丝带参与了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因此把圣乔治丝带当成崇尚武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的象征。出席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和轰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同样寥寥无几。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两个最为亲近的盟友，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过去是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的常客，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没有出席今年和去年的红场阅兵活动。去年出席5月9日红场阅兵的外国元首仅有摩尔多瓦总统，出席今年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塞维尔亚总统武契奇。莫斯科的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这两位领导人访俄陪同普京出席红场阅兵的目的是为了想解决一些问题。武契奇同普京讨论了能源供应和能源管道议题，而内塔尼亚胡则寻求以色列在攻击叙利亚的伊朗势力时俄罗斯不要插手。不久前举行普京就职总统典礼时，仪式气氛不但低调，克里姆林宫更门庭冷落，包括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出席普京的就职典礼。仅有目前受雇于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的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了仪式。俄罗斯的一些传统盟友在克里姆林宫陷入困境时，不但有意疏远俄罗斯，甚至接近西方，这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的记恨。俄罗斯正密切关注马上将开始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对美国的访问，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今年1月访问了华盛顿，双方当时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几十个经贸协议。哈萨克斯坦还决定购买一批美国的波音飞机，为美国在哈萨克投资提供优惠和方便，同时单方面对美国和其他几十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实施免签证的待遇。此外，双方当时还强调强化中亚五国与美国的5+1机制，来解决中亚和阿富汗问题。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哈萨克还决定几年之后，哈萨克文中不再使用俄语中的吉利尔字母，专而使用拉丁字母。面对俄罗斯的不满，哈萨克官方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更让俄罗斯外交和政界愤怒的是，上个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导弹攻击后，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作为安理会成员的哈萨克斯坦没有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相比之下，中国给俄罗斯雪中送炭，当时仅有中国、玻利维亚和俄罗斯三国投票支持了这一决议草案。哈萨克国际问题分析人士托伊·冈巴耶夫说，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充满了激烈的反美内容，并不是为了结束叙利亚的战乱，哈萨克绝不会与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他说，如果哈萨克当时投赞成票，那等于支持普京的宣传机器，因此沉默是金，这是哈萨克的最好选择。有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在叙利亚俄罗斯目前孤军作战， 得不到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无意派兵去叙利亚。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乐于炫耀武力，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影响扩大。萨特帕耶夫说，其实对俄罗斯充满不信任，特别是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相信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在某种程度上不信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很反感，特别反对俄罗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萨特帕耶夫说，人们都担心俄罗斯想恢复苏联时代的影响，许多国家会重复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的命运。但中国逆流而上，与俄罗斯继续走近，两国目前正准备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两国高级官员说，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协议。在最近举行的一些国际讨论会上，两国官方学者都呼吁，在同时面对美国压力时，中俄两国更应该背靠背彼此支持。有俄罗斯官方学者甚至提出，俄中两国应该挑头共同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刚刚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仪式当中，俄罗斯首次在离跟中国边境不远的主要城市赤塔展示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战术导弹系统。最近几年，俄罗斯一直马不停蹄地积极在俄中边境的所有地区部署这种导弹和其他进攻性的武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5月9日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中，俄罗斯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许多城市举行了阅兵。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今年当地的阅兵活动中，俄罗斯首次展示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四辆导弹发射车同其他武器装备一起开过了赤塔市中心的列宁广场。赤塔是俄军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主力部队第29军军部所在地，因此每年都举行二战胜利日的阅兵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第29军军长波普拉夫斯基几天前在阅兵组委会的会议上发言表示，这次在赤塔首次展出的伊斯康德尔 M 导弹隶属于俄军第3导弹旅。此外，来自国民禁卫军、内务部和紧急情况部的部队也参加了阅兵活动。赤塔当地媒体报道说，伊斯康德尔导弹能保卫俄罗斯的边境，并可攻击敌方的各种战略和基础设施。报道说，虽然俄罗斯官方宣称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这样说是为了不违反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其实更远。俄罗斯国防部曾经表示，配备伊斯康德尔 M 战术导弹的新的导弹旅去年夏季之后在东部军区投入服役。俄罗斯的有关军事媒体报道说，这个新的导弹旅被部署在赤塔市南部70公里临近俄中边境的格尔内镇，当地在中苏交恶时代曾经驻扎着苏联战略核打击力量第4战略导弹师。俄罗斯几乎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都已经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除了赤塔之外，从2013年起，俄罗斯分别在临近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比罗比詹、布里亚特的乌兰乌德、离俄中边界仅有数十公里远的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也就是双城子，以及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等地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每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 通常装备10辆导弹发射车，此外还有雷达探测和跟踪、指挥和各种辅助车辆等。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过去也曾高调报道过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演习以及演练发射。俄罗斯目前与中国日益走近，但与西方交恶，把北约当成军事对手，并在与北约相接壤的西部地区部署重兵，同时举行针对北约的各种演习。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也更积极地在东部的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覆盖中国东北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从俄罗斯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最近几年在俄中边境沿线部署的这种导弹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与北约相接壤的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俄罗斯在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射程覆盖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德国的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后，这些国家和北约都对俄罗斯的举动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和批评。但中国迄今为止对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的做法保持沉默。中国和蒙古的边境地区的代表团这次都参加了5月9日赤塔市的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尽管可被看成是针对中国，但这也是俄罗斯对中国大量部署各种中程导弹所做出的回应和威慑措施。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钦说，由于不受到裁军条约的限制，中国能拥有大量的中短程导弹，其中的许多导弹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此外，中国目前部署在东南沿海针对台湾、日本的许多中短程导弹也能非常容易地被重新部署到北部针对俄罗斯。克拉姆齐钦说，中国用来瞄准俄罗斯的是洲际战略导弹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各种中程导弹和短程战术导弹，对这些导弹的公开谈论很少，但这些导弹的数量却非常多。除了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外，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开始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其中的一些重型进攻性武器这次也在阅兵活动中展出。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市，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和阿穆尔州的别洛格尔斯克市的胜利日阅兵中，俄罗斯这次展出了架设在坦克底盘上的布拉提诺式多管重型火箭炮系统和 S-400 防空导弹等装备。今年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中，俄罗斯还首次展出了无人驾驶战车和无人驾驶飞机，以及坦克支援战车等新式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建立的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他的母亲在母亲节这一天呼吁当局释放他的儿子回家治病，并且寄望于党中央。与此同时，黄琦的病情引发外界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恰逢母亲节的到来，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现年80岁的蒲文清发表节日感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是母亲节，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伤心流泪，因为我儿子没有罪的，是无罪的，是他们因为黄琦立志为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曝光，而且曝光强兵强策，对当地的有权利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打击报复黄琦，所以逮捕他入狱。我作为母亲，今天我非常心情非常的沉痛，我希望 我们的党中央的领导，你们敦促四川当局依法公正公平地处理黄琦的案件，早日释放黄琦回家治病。
维基百科显示，黄琦1963年生人，四川人，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2003年因煽颠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是中国早期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参与救灾，帮助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家长揭露豆腐渣工程。2016年11月28日在家中被警方带走，羁押四川绵阳，后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不过时至今日，案件尚未审判。黄琦4月4日在一份控告材料当中说，他所创建的天网寻人网站曾受到包括人民日报、央视以及数千家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赞誉。1999年获得中国互联网大排名第2。天网的共同创办人其前妻曾丽2000年底还获颁中华爱国之心的光荣称号。作为川震事件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黄琦的案情和身体状况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近期不断传出羁押期间黄琦病危的消息。有关黄琦的身体状况，六四天网义工蒲飞对美国之音说：“
黄琦的身体据律师给我讲很不乐观。按照律师给我传递的信息，黄琦现在应该是一个病危的状态。说他的那个身体各项指标非常差。因为黄琦本身他是一个重病人，所以说我们也呼吁当局，无论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还是从遵守中国自己的监管法规来讲，能把黄琦释放出来，让黄琦去治病。
这个病危状态来讲，有没有时间呢？怎么有这种说法吗？”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黄琦先生无法得到一个让我们能够信任的医生的诊治，只有监狱方的一个单纯的监狱医生给他治疗过，所以说我们现在完全不清楚他身体的一个具体状况。但是按照监狱方本身给我们提供的那个体检报告，应该说他也是病危的。
香港苹果日报说，黄琦的律师上月中旬曾向黄琦的母亲透露，黄琦身体状况堪忧，肾功能严重衰竭，体重严重下降，且全身浮肿。为此，黄琦的母亲曾向在四川的中央巡视组递交了其子病况的材料，呼吁当局立刻释放黄琦。在另外一方面，香港记者杜江燕采访被打事件，在中国维权人士中产生不同反应。蒲飞说：“
我昨天只是看到有在人在讲，就说他们被打以后吧，政府也提供了两个凶手给香港记者，还有一波人挨打了。我见了两波人挨打了，给杜江燕。”这估计和都江堰当局他反应过度了吧，我觉得有点。以前灾区我印象里边没有稳的话，打记者还真不多见，把你赶走或者不让你采访就完了。今天他们这样做我们不理解。
报道说，殴打香港记者的两名男子昨天傍晚在都江堰外宣办的安排下向记者道歉。这两人一度表示因家中有人地震中遇难，心情悲痛，见记者拍照才起意打人。但是他们后来又改口说家中无人地震中遇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美国政界人士介绍香港当前的政治环境、一国两制受到的挑战、还有雨伞运动以及习近平修改宪法对香港的影响。公民党领导人他还呼吁美国将香港从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国家跟地区名单中去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是因为贸易战上面也把香港呢包括在制裁的一个名单上面。我们认为呢，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社会，我们从来都是一个遵守国际贸易条例的一份子，我们不应该给制裁。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致辞时说，
We cannot leave this platform without
registering for Hong Kong our strongest protest against America levying.
美国向香港的钢铝出口征收禁止性关税，我不得不代表香港对此举表达最强烈的抗议。美国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当中，美国享有很高的贸易顺差，香港一直为自由贸易发声，是多边贸易的先锋。对香港征收禁止性关税并不公平，在世贸框架内也不合理。对香港实施贸易制裁将损害我们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领先地位。
美国宣布计划向进口钢材和铝材征收额外关税后，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四月初正式向美国致函，要求美国将香港排除钢铝额外征税名单。有关香港一国两制目前面临的挑战，梁家杰说，
每当北京的喉舌指称中国宪法适用于香港，就如同宪法适用于任何中国大陆城市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中央政府1984年签署过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并指出中国需要遵守声明和宪法条款。当中央政府审查香港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并试图将这种做法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则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普选的要求来回敬北京。我可以说，当美国人对我们反驳谎言的做法产生心理共鸣时，请与我们一同据理力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香港，更是为了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利益。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麦克·冈萨雷斯在梁家杰演讲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因此让自由扩展在世界各地生根，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世界上推广自由是非常符合美国优先原则的政策。我们不和自由的人民交战，我们和自由的人民交易。
冈萨雷斯还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将其免签证访客计划对香港居民开放，但前提必须是香港的自由地位不受北京的侵蚀。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打算降低中国大陆居民来台进行观光旅游活动应该具备的存款条件，从现在规定的20万元新台币，也就是大约6800美元，降低为10万，希望用这个方法来提升来台湾观光的陆客的人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内政部5月11号发布的行政院公告说，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6条第11项，鉴于两岸交流的环境持续发生变化，为提升两岸旅游品质及维持交流秩序，将对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的部分条文进行修正。内政部表示，为鼓励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旅游，拟降低应备存款额至10万元新台币。现行的规定是有等值新台币20万元以上存款，并有大陆地区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等，得申请许可来台观光旅游。内政部还指出，拟将持有经主管机关公告的其他国家的有效签证也列为可取代财力的证明。此外，新的许可办法还将增列陆客每年来台总停留时间不得超过120天，目前陆客的单次停留时间不得超过15天。此外，新办法拟将降低因陆客脱团滞留而对旅游业者保证金扣除的金额，从现行的每一名逾期停留者扣10万元新台币降至5万元。根据台湾官方的统计数字，从2008年以来，大陆居民来台从事旅游、商务等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33万人次猛增到2015年的41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不过，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之后，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僵局，曾经大幅增长的大陆居民来台人数开始大幅下降。2016年总数351万，2017年继续下滑至273万，预计2018年将下降至223万人次。 换言之，大陆居民来台人数从2015年巅峰的418万人次下降到2017年的273万人次，跌幅大约 37%。 如果2018年预计的人数为223万，则是从峰值下跌约 46%。 2016年以前，大陆居民来台人数猛增，带动了台湾的旅游、观光、酒店、餐饮、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的大发展。但是随着来台陆客人数的大幅下滑，一些酒店和观光旅游公司开始关门歇业。台湾全国商总及观光旅馆工会理事长赖正义日前表示，2017年由于陆客来台人数大约减80万人次至273万，减幅约 22%。 如果按照陆客平均在台停留7天，每人每天消费约232美元计算，2017年全年观光收入比2016年同期营收少大约50亿美元。面对中国大陆来台人数骤跌，蔡英文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加大开拓东南亚的旅游市场，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实行30天入境免签。这些地区2017年来台旅客人数增长4%至19%，成为第二大来源。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来台大陆居民无论从总人数还是从每人每天的消费能力来说，都稳居各国前列。在两岸关系仍走不出僵局之前，以更好的政策吸引陆客来台，将是提振台湾观光业的重要因素。台湾内政部拟定的修改办法还将调降办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旅行业者的资格，从必须成立5年以上降为3年以上。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的预告期为60天。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组国际新闻。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即将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幕。这次的开幕式将是一次吸引世界关注的外交大事。过去曾经在这里设大使馆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目前也计划重返耶路撒冷。1973年的中东战争之后，肯尼亚等国与以色列断交，关闭了在耶路撒冷的使馆。后来这些国家恢复了跟以色列的关系，但是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1980年，以色列通过法律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此举非法，并且通过决议呼吁所有国家撤出在耶路撒冷的使馆。而美国总统川普是在12月6号宣布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色列关闭了跟加沙地带一个过境点，一天以前这里的设施由于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而受到损坏。以色列军方表示，数十名巴勒斯坦人11号冲入凯里姆沙洛姆边境口岸，点燃了煤气管道，造成管道和一个货品传送带受损。以色列表示，过境点将关闭到受损的设施恢复情况评估之后。军方表示，边界将只对人道救援活动开放。凯里姆沙洛姆是加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3个主要过境点之一，这里是货物进入的主要通道。而在上个星期五，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举行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封锁的每周抗议活动。自从2006年哈马斯组织赢得议会选举掌权之后，以色列跟埃及就对加沙实施了封锁，阻碍了这里的经济发展，造成贫困加剧。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新当选总理马哈蒂尔5月12号说，他阻止了他的前任纳吉布离开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说，他下令禁止前总理纳吉布夫妇离境。美联社报道，一份被披露的行程显示，纳吉布和他的妻子计划12号乘私人飞机前往雅加达。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说，政府发现了充足的证据，纳吉布跟一起大规模腐败丑闻有关联。纳吉布星期六辞去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主席，该党自1957年独立后一直执政。他也辞去了在大选中失利的国民阵线联盟领导人的职务。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现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五位西方外交官上星期五曾经前往看望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但是遭到中国当局的阻拦。外交界知情人士星期天对法新社透露说，五名外交官当中包括法国、德国和欧盟的驻华使节，他们上星期五早晨前往刘霞住处。中国的安保人员查验了这些外交官的证件之后，拒绝让他们进入，并且没有说明原因。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年因为癌症病逝之后，刘霞一直遭到中国政府的软禁。上月底，流亡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义武在互联网上发文呼吁关注刘霞的近况，并且公布了一段他跟刘霞的电话录音。廖义武在文中写道，刘霞对他说，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晓波已经走了，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可留恋，死比活容易，以死抗争对于我最简单不过。廖义武说，刘霞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以致他跟刘霞的通话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尽管刘霞遭到严格限制和监控，但中国当局坚持说他是自由的。法新社记者近年来也曾经多次试图探访刘霞，但是都被便衣人员拦下。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星期天从大连造船厂码头起航，开始海试。这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也是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艘暂名为 001A 的航母，这次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主要是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此外，新航母海试的任务应该包括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中国目前拥有的已经服役的航母辽宁舰，是在前苏联瓦良格号基础上建造的。俄罗斯媒体上个月有报道说，中国或在2030年之前拥有六艘航母。中国航母工程总指挥胡文明星期天在中国的官方电视台上说，中国目前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航母行列。巴基斯坦当局不准一位涉嫌卷入一起交通事故的美国外交官离境，让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美国官员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军星期六从阿富汗派出军用运输机，在伊斯兰堡外的空军基地降落，试图接回霍尔上校，但是遭到巴基斯坦阻止。运输机最终只能空机离开。当时霍尔在几名使馆官员陪同下抵达努尔汉空军基地，但是巴基斯坦移民当局说，霍尔因为卷入刑事案件调查，因此不得离境。美国驻巴基斯坦发言人不愿意就霍尔是否被限制离开巴基斯坦发表评论。美国大使馆的武官约瑟夫·霍尔4月7号在伊斯兰堡的一个交叉路口闯红灯，撞上了一名当地骑摩托车的人，导致这位22岁的青年当场死亡。法国当局说，星期六在巴黎市中心用刀将人砍死砍伤的男子，1997年出生在车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是